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6面。那么我们这课呢是讲到持戒门啊。那么这个持戒呢，在大乘的菩萨戒呢是分成三句境界。那么前面一课呢是讲到舍利依戒啊。那么舍利依戒它的一个所对治的是一个恶法，所以它的一个态度呢是断恶啊。那么这个摄善法界它的所关键呢，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善法啊。那么对善法它是一个修学的啊。我们看第二个啊，摄善法界，若出家者为折服烦恼故，亦应远离愧闹，常住极静，修习少欲知足，妥妥等恨，乃至小罪心生不悔，惭愧改悔，不得轻离如来所至境界。那么这个地方这个马明菩萨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断恶这个修习这个十善业啊，来破除十恶业是通于出家在家的啦。那么这以下的修善呢是偏重在出家啊。说是出家众跟在家居士的差别在哪里呢？为折服烦恼故啊。一般的在家居士啊，多分啊就是修福报啦啊，就是他的内心啊基本上是向外追求啊，积极一点善业来做来世的一个福报的一个根本啊。但是内心的一些杂染的因缘呢、啊、是没办法去调伏的啊。但是我们出家众不行了，我们追求解脱啊，那么应该要也我们也修习善业，但是我们更重要要向内观照来折服烦恼。那么折服烦恼这当中讲出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远离愧闹，常处极静，这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假设你的生命啊只是要追求一些很粗糙的功德啊，你就是布施啦，做做慈善事业啦，那就罢了，那么你就不一定要远离愧闹，就在这个热闹的人群当中啊打滚也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你对生命的规划，你要成就一些比较精致的功德啊，特别说是达到临终的正念，这种止观的力量要现前啊，那么你一定要远离愧闹了。就是这种清净庄严的禅定跟智慧一定是在极静的心中升起的，没有例外的啊。所以于教经上说啊，说是这个愧闹的过失啊，譬如大树众鸟集之，则有孤折之患。就是即使你有高深的禅定跟智慧啊，你一天到晚在那个地方人事往来啊，今天我找你，明天你找我啊，那么这样子呢，你这个禅定智慧就消失掉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菩萨虽然有时候为了摄受众生的缘故也会到热闹的场所，但是菩萨内心的心情呢是远离愧闹，好要极静的啊，这个是重点。那么在极静当中呢，能够过着少欲知足的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啊，那么这是我们在修行这个善法的一个基础。因为你这个要求生活的知趣越多啊，那么你就要跟居士多多的祈求，那么你对众生有所求，他对你也有所求啊，那么这样子你的精神体力就耗损在应付这些居士的情况了啊。所以我们少欲知足呢，能够保存更多的精神体力来修行啊。那么当然这是前方便，那么第二个是重点了。那么修行善法呢，最重要就是怎么样，乃至小罪心生怖畏，惭愧改悔，就产生惭愧心。惭愧心的基础来自于对佛法的正见，就是一种智慧。你能够看到善业决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决定招感痛苦的果报，你自然就会从众贤善，群聚报恶，对恶法就自动的排斥，对善法都会尽量的赞叹。我们一般人的正见非常薄弱啊，就是你对佛法的思维啊太过于少，太过于少的时候，你内心产生罪业啊，这个罪业的相续心、啊、就很难断。你今天造这个罪业，你明天也一定造这个罪业，这个罪业在你生命当中的不断的累积的。 那么一个有大乘正见的人，他内心当中也会出现罪业，但是他这个罪业升起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严重的惭愧心，会产生警觉，知道这个是一个过失相，然后这个警觉心的惭愧心升起啊，它就会带动你内心的直观，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关键点，有这个直观就能够调伏烦恼啊。所以它这个地方的惭愧心呢，就是升起大乘的正见啊。那么所有的善法呢，以正见做根本啊。三者当护机嫌，不令众生妄起过罪故。那么这个地方是摄众生戒了，就是我们应该要记住一个出家众的美好的威仪，因为三宝的注释来自于僧宝的注释，所以我们今天僧宝的这些威仪啊，那么都代表等于僧宝三宝啊。那么我们有美好的威仪呢，使令众生未生信心，令生信心，已生信心的令被增长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三界境界的哈。这个三界境界的持戒的功德啊，从内在的善根来说啊，它能够对治恶业，增长善业啊，就是我们善业强的人，内心会感到安稳啊。那么安稳的心呢，就容易升起菩提心了啊。那么从外在的福德呢，持戒能够引生尊贵身，这个尊贵身就是两只脚的了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只有布施而不持戒啊，那么我们这个福报可能就是在三恶道受用了，就只有福报但是不尊贵了，就是卑贱的果报里面去受用福德了。当然这个地方的持戒啊，从它的一个根本精神啊，从大乘佛法的持戒的说啊，主要就是增上惭愧了，就你内心出现恶法的时候啊，你会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警觉性。我们一般人啊，不太可能说止观随时现前，不太可能。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有止有观的法宝，那这个是一般的说是保存在内心的一个种子的阶位。那么当我们恶法升起的时候，第一个的警觉是持戒，所以持戒是第一个关卡，就是你要先产生一个警性，就是诶，你的心出状况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警觉性再把你内心的法宝直观再带动出来，再调伏烦恼。假设你没有持戒啊，那你这个直观就没有一个引导者了。虽然你有直观的力量调伏烦恼，但是没有人把这个直观调动出来啊。所以这个持戒啊，是直观的基础了啊。忍三啊，这是这个忍辱啊。我们先把这个忍辱做一个定义。这个地方我们根据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的定义说啊，什么叫忍辱呢？一诸静言，内心不动。你内心当中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啊，内心不动。好，那么龙树菩萨说呢，这个禅定也是内心不动，那么忍辱也内心不动，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那么龙树菩萨说呢，这是一个粗细的不同，说禅定的不动是比较精细的啊，那么这个忍辱的不动是比较粗的粗糙的，但是它的本质也是不动。好，好，我们看这个忍辱的内涵。因何凶习忍门？所谓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抱，亦当忍一力衰毁意，嗔机苦乐等法。那么这个忍辱当中呢，有两个所缘境啊。第一个是身忍，第二个是法忍。先看身。所谓因忍他人之恼，心不怀抱。那么忍辱的基本定义就是一诸静言，内心不动。那么这个第一个静言呢，就是一个有明了性的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他对我们产生一种非理的恼害。那么身为一个菩萨呢，对于这个非理的恼害呢，最低的标准呢，心不怀抱。在菩萨界的意思说，身为一个菩萨，当然内心当中安住菩萨种性了，我们依止大乘的信心建立的菩提心啊。那么当然有菩提心的众生呢，也会起嗔心呢，很正常啊。但是啊，菩萨遇到境界刺激的时候起嗔心，才没有结罪。但是你把这个嗔心啊， 把它累积成恨，就结罪了。所以菩萨的嗔心的最低的底线是终不结恨，就是你发了脾气这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们这个菩提心也夹杂很多的烦恼啊，你不可以刺激它的啊。那么你刺激的时候起嗔心的，这个菩萨应该赶快去修习止观加以对治。而这个菩萨没有对治，把这个嗔心转成一个长时间的恨了啊，乃至于对方来忏悔我们都不能接受，那么这样子就是结罪了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对众生的恼害呢起码不结恨啊，要赶快化解自己的嗔心。那么这个是所谓的生忍。这么以下讲到法忍啊，对于这个因缘所生法的刺激的安忍，这当中有八个法。先看第一个，利跟衰。这个衰啊是逆境的啊，这我们初学者啊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啊，有很多很多的损耗了、侵害啊，这种逆境啊，我们应该安忍不动啊。那么慢慢慢慢的，你经过长时间的忏悔，业障积聚思量啊，这个衰的境界消失了，变成利啊，财富荣耀的境界啊，这种顺境，这个时候你也安忍不动，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些路旁的小花啊，只是一个小资粮的境界，你追求的是无上菩提的广大的功德，你应该继续往前走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呢，对于这种利衰的顺利境界安忍不动啊，继续跟着我们当初的生命规划继续往前走。那么这个悔跟意啊，悔谤跟嗔欲啊，这个悔意跟嗔机啊是很劣势的，一个是这个悔意呢是超越之法，就是你没有这种情况，他讲的超过，不管是好是坏都超过啊。那么嗔机是如实之法，你原来就是这样，那别人也是讲这样啊，不管是称赞不管是讥嫌，这个是如实之法啊。那么前面的六个法都是偏重在内心的感受的刺激啊，不管是苦，不管是喜啊，不管是忧啊，总是偏重在心受。这个苦受跟乐受啊，是偏重在色身的感受啊，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炎热啦，那么寒冷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逼迫所产生的苦受乐受，我们都应该安忍不动啊。那么这个忍辱的功德呢，从内在的善根呢，能够对治嗔恚，成就安忍。一个人能够安忍的心啊，他的一个特点啊，在一切世论论说，一个人成就安忍以后啊，内心啊心无忧悔。你看有些人的心啊，经常感到忧愁，产生悔恨懊悔啊，他修止观呢、啊、就是静不下心啊，忧悔，这个悔见穿心呢 啊就是他不能忍。所以我们成就忍辱呢，能够心无忧悔。那么从外在的福德呢，能够功德不失，你已经成就了功德、啊、能够不失掉。这个地方呢，龙树菩萨说呢，佛陀讲完布施持戒，为什么讲忍辱呢？他讲一个譬喻说啊，譬如一个大富长者积聚很多的珍宝啊，他接下来要做一个仓库，把这个珍宝加以保存下来。那么我们菩萨亦不如是了，我们透过布施持戒以后呢，积集很多很多的资粮跟善根啊，积集的无贪的善根，也积集的这个善业的善根。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用这个忍辱来加以保护，否则这个善根就容易退失掉。好，不过当然这个地方忍辱要注意，就是说啊，佛法的忍辱啊，它不是强忍啊，它是一种用智慧的一个疏导。偶一大师说呢，这个我们遇到逆境的刺激的时候，有两个观想方法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加以疏导啊。第一个就是随缘消久也想，就是我们内心跟这个逆境接触的时候啊，当然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嗔恚啊，这个是很自然，但是你接下来要赶快观想啊，就是说这个境界会在我的生命出现啊，一定 是我心中有这个业力，我内心没有这个业力而招感这个果报，那佛法因果的真理就不能成立了。所以我们仰信对佛陀的皈依啊，跟对法的皈依啊，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修行的缘故而重报轻受。既然是我自己造的业，我们应该要安忍不动啊。那么就是这样子，你就从这个逆境呢、啊，就能够悄悄的走过去了。就是有些人他障碍现前，他走不过去，他就是没有智慧的关照；有些人他就是如梦如幻一样就走过去了，就不当一回事走过去了。所以我们应该要随缘消就业想啊。那么当然这是比较消极的。第二个呢，你要当善知识想，哦，那这样子就很重要了啊。就是说呢，我们有些功德啊是在顺境中成就啊，心平气和的时候能够礼拜啊、赞叹啊、修止修观啊，但是有的功德是在逆境中成就。譬如说什么呢？譬如我们对一切众生的宽恕跟包容，而宽恕跟包容是修大悲心的基础。宽恕跟包容不能在顺境中成就，这种功德没办法，一定只有逆境，你的冤家的刺激才能够升起宽恕跟包容。那么这样子讲，这个逆境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的宽恕包容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在成佛之道啊，我们所面对的境界就像我们吃这个饭菜一样，酸甜苦辣一个都不能缺少。哈，一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啊，你完全是顺境啊，你这个人不吉祥，营养不良。你老是只是吃某一道菜啊，那么你可能某一种功德会升起，某一种功德你就没办法升起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把逆境啊当做你一种善知识想，因为它对你的宽恕跟包容有增长的力量。看人世的精进，那么这个精进呢，它的体现呢、啊，在一切世论的定义说是以断恶修善事中永悍为性。断恶修善的时候，内心呢、啊，不管遇到什么境界的刺激啊，他不感到畏缩，一定要把它做圆满啊，这叫精进。这当中分两科，先说明精进义，先说明它的内涵，再说明它的方法。先看精进的内涵。因何修行进门？所谓遗嘱善事，心不懈退，立志坚强，远离脆弱，当念过去久远以来吸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力，是故殷勤修诸功德，自利利他，速离众苦。那么这当中呢，这个法藏大师呢，把这个精进内涵分成三科。第一个叫勤勇精进啊，勤勇，勇敢的勇哈。所谓遗嘱善事，心不懈退。那么勤勇精进，他的一个精进的所缘境是善法啊。那么不管是布施、持戒、忍辱种种的善法，我们应该要不懈怠跟不退缩啊。这个菩萨对善法应该怎么观想啊？在经论上说，一个菩萨呢，面对种种的善法，应该是如贫得宝想。这个贫穷人去追求珍宝啊，他的心情是多多益善，他不会得少为主的啊。那么菩萨亦复如是啊，对于种种的波罗蜜啊，内心当中啊心无厌足，那么永不懈怠，这叫第一个精进。第二个立志坚强，远离怯弱，这个地方是叫做难坏精进啊，很难破坏的一个精进。这个地方的精进所面对的境界是对恶法啊。那么菩萨对于恶法应该怎么观想呢？如病得药想。那么一个身为 重病的菩萨呢，他在吃药的时候啊，不是吃一天两天啊，他要不断的去吃药，这个病才能够彻底。所以我们在断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的逆境啊，绝不放弃啊，不能有怯弱的心，一定要把它做究竟圆满。第三个叫无足精进啊，没有这个满足的精进。就是说呢，当念过去久远以来吸受一切身心大苦无有力，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呢， 我们在断恶修善的时候为什么能够永悍呢？就是说呢，我们应该观想，虽然我们断恶修善的事情呢、是很痛苦的，我们必须违背我们的习气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过去生当中呢，在三恶道当中呢，受刀山油锅的痛苦啊，比现在的痛苦更为重大，而以前的痛苦呢，是白白的去承受，完全没有增上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这种痛苦呢，对生命是有大利益的，有灭恶生善离苦得乐的利益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尽情的断恶修诸功德，成就自利利他的事业，来远离众苦。啊，这个就是一个精进的内涵。这以下说明精进的方法。复次，若人修行信心，已从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障故，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或为病苦所恼，有如是等众多障碍，是故应当勇猛精进，昼夜六时礼拜诸佛，诚心忏悔，虔请随喜，回向菩提，常不修慧，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精进的内涵，这一下讲出它的方法。若人修行信心故，我们一般人啊，你要不修行佛法，你过去所造的罪业啊，就是这样很安稳的保存在阿赖耶识当中啊。但是你发了菩提心以后啊，就表示你的生命呢、是从根本上要产生一个很大的扭转，就是说呢，你的生命的方向要改变了，你本来是要再继续流转的方向啊，就转成趋向无上菩提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内心的障碍啊，它就会浮现了啊。他就说了两段啊，从内在的业障来说啊，所谓的内因力啊，那么已从先世来都有重罪恶业障故啊，就是说啊，我们过去生啊，也不完全是生生世世都学习佛法，有时候没有遇到佛法的摄受啊，那么没有遇到佛法的摄受，内心当中啊，只好是跟着感觉走了，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这个罪业等到我们现在要扭转这个生命的时候啊，它就会逼迫出来，这个是内在的因内因。那么第二段呢，是讲到外缘啊，外感报障，这是内有业障，这个地方外感报障。那么报障呢，在当中有四段，先看第一个。为邪魔诸鬼之所扰乱啊，就是有这个鬼神的障碍啊。这鬼神障简单的说就是冤亲债主了，就是说呢，可能我们跟某一个人啊，过去善中结了一个很重大的恶业，而不幸的是这个人啊，他到鬼神道去了，他到天上去啊，天上的福报很大，他也不会跟你计较啊。到畜生到地狱呢，他也没办法跟你计较，但是这个鬼神有神通啦、他看到你发了菩提心要处理三界啊，这个时候他来障碍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或为世间事物种种牵缠，有些人的内心当中啊，就是人事的障碍特别多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啊，那这个也是过去的业障。第三呢，或为病苦之所苦恼，这身体的病痛啊，四大不调特别厉害啊。当然这个地方跟杀生应该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总之这些所有的障碍都是跟罪业有关的啊。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第一个观念就是啊，莫向外求，我们遇到障碍啊，反求诸己啊，就观想这个是我自己有罪业啊。所以我们不去改变外境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去改造内心啊，请加忏悔。那么这一下讲出忏悔五个法门。是故应当勇猛精进，昼夜六时啊，礼拜诸佛，诚心忏悔，虔请随喜，回向菩提。第一个是礼拜啊。那么礼拜呢，在法藏大师说呢，它能够破除我们的根本障啊，根本业障啊，礼拜诸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拜佛的经验呢、就是我们在拜佛之前的心情呢、 跟你拜完佛的心情有明显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拜佛之前的心是躁动不安，但拜完佛以后心就安定下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讲佛力的加倍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在念念礼拜当中念念当中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跟我们的本尊的功德相应啊，所以破除罪障啊。第二个呢，诚心忏悔，这个前面的礼敬诸佛是破除根本障，这个地方的忏悔是对治恶业障啊，要是以这个忏悔心来拜忏啊，当然持咒也可以了啊。第三，欠勤，欠勤是破除这个谤法之障啊，我们应该经常的请求善知识的注释来弘扬佛法，破除我们过去的毁谤正法的障碍。第四个，随喜，随喜是破除这个嫉妒障啊，我们经常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邪及无邪，一切诸大一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啊。就是说呢，我们在修学善法的时候我们精神体力有限的，不可能五乘的功德都去做，我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去做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功德啊。当然从一个修学净土它会偏重在加强达到临终的正念，当然也要加强你的菩提心啊，这两个功德，成就菩提心，成就临终的正念。但是我们对所有的善法都要随喜，有人盖医院有人去盖寺庙，这种人天的善法我们也随喜，有人修无常无我，那么去向偏空涅槃我们也随喜所有的功德我们都随喜那么来破除我们的嫉妒障。那么 经常这样子呢，常不修慧得免诸障，善根增长故那么这个精进的果报呢，从内在的善根来对治我们的懈怠，成就勇悍的体性养成一种勇猛强悍，那么不畏缩的体性。那么从外在的福德呢，所修功德辗转增盛前面的忍辱，他的功德的成就是就着已经成就的功德的保护，这个精进是就着还没有成就的功德要急速成就这个其实这个六度法门我们如果内在的详细的观察，这个布施、持戒跟禅定智慧都有它的一定的体性跟修行的方法但是这个忍辱跟精进基本上这两个没有特定的方法，它只是就着把前面布施跟持戒跟禅定智慧的功德加以增上。所以印光大师说呢，修行人要成功的两大因素就是你的性格上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一个人在大乘佛法修学要成功一个你要忍力你要忍人所不能，你一个人遇到境界的刺激你就马上发脾气你绝对做不了什么大事业的，你不可能成就大功德。所以你这个安忍的力量要强，安忍不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有恨力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不管断恶修善不能念要他念，烦恼不能断要他断这个善法不能修要他修，你要有恨力那么你能够记住忍力跟恨力那么你在修习布施跟持戒跟止观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是这个意思。看人五的止观门，那么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是一个道前基础了是噎着忏悔业障积极资粮那么这个地方的止观就正式的修习我们主要的大乘善根这当中呢，先看有三科，先看第一个总标，因而修习止观门所愿止者为止一切境界相，随顺什么他观意故；所愿观者为分别因缘生灭相，随顺毗婆舍罗观意故；因何随顺以此恶意渐渐修习，不相舍离双现前故。那么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止观的体性做一个总标。先看止，什么叫止呢？就是止一切境界相。 我们过去在讲到唯识的止观的时候，这个止的定义啊，叫做心一境性，就是内经安住在一个所缘境，或者是呼吸，或者佛号，那么专一相续的安住。好，但这个地方的止观的定义就有所不同了，它是停止一切的希望相。内心当中呢，一言以蔽之的就是无助啊，以无助为助啊，这个地方我们先做出这样的一个定义哈。那么这样子呢，就随顺的大乘的什么他了。当然，这个地方的无助的意思啊，在法藏大师说呢，他是说他是先观后止啊，先观察万法唯是一心啊，那么破除对外境的执取啊，这个时候安住在一心的真如，就内心当中是无所住的，那么这个地方叫做执。所缘观者为分别因缘生灭相，随顺毗摩上的观一故。那么前面的止，它的所观境是真如，这个地方是这个观呢是生灭门啊，是对止啊，就是观察因缘生灭相啊，当然是观察这个业性啊。那么观察业性呢，从一个无相观来说呢，是观察这个业性本空啊，观察这个业性本身是无常无我的。那么观察到法性本来空寂啊，那么从有相观来说呢，是观察这个因果丝毫不爽啊，因缘和合业果不是啊，这个因缘这个观呢、啊，它是有相观跟无相观来加以对峙啊，所以它这个地方所依止的是生灭门啊。因和随顺以此恶意渐渐休息，不相舍离双现前故啊。那么最后的目标呢，是渐渐的休息，不相舍离。所以这个地方法藏大师说呢，前面我们专修止跟专修观呢、啊，只是前方便，所以叫做随顺啊，随顺于止跟随顺于观啊。那真正的正修止观是两个都要现前，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们在修次第止观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地方的止有特别的啊，就是这个止的地方有特别啊。啊，就是我们在修次第止观的时候的止啊，它的所观境都是有为诸法啊，比如说你是观察众生法界啊，观察我们的五蕴诸法啊，那么以这个五蕴诸法来加以不净苦无常无我加以呵责啊，或者观察佛菩萨的功德庄严来当所缘境，那么这个是赞叹皈依啊。但这个地方的止啊，是安住在无为法。无为法是指一切境界相啊，是安住在真如的无住法门，就叫真如三昧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它这个是圆顿止观的啊。所以它这个圆顿止观的正修是止了，那么这个观是对治的，就是我们升起障碍的时候以观加以对治啊。我们先看止的部分，止当中有四颗呢，先看所修的修行的相貌。所修相当中呢，分成三颗，先看修前方便。若修止者，注意近处端坐正立。那么修习真如三昧啊，有三个前方便。第一个，我们修行的处所啊，要闲机近处。你刚开始要找一个极静的处所啊，就是一个山林道场，远离干扰。第二个，端坐。那么在修习这个止的一个姿势啊，行住坐卧呢，以这个坐姿最为安稳啊。刚开始初学者先以坐姿来做当做一个下手方便。第三个是正意，就是端正我们的心意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修真如三昧呢，不求世间名利，唯求无上菩提故。你要真正发心啊，这个都是你在真如三昧修行之前啊，你所必须记住的前方便。好，好，我们再看引二的正明修法啊。那么正明修法呢，我们先念一遍啊：不异气息，不异形色，不异仪空，不异地水火风，乃至不异见闻觉知，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亦不得随心外念境界， 后以心除心，心若慈上即待色来助于正念，使正念得，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分成两大段啊。那么第一大段呢是一个真如三昧的正修，那么第二大段呢是一个对治啊。先看正修了，正修当中呢先说明他的所缘境啊，真如三昧的所缘境，不异气息啊。那么我们在小乘的止观呢、啊、是偏重在观这个气息的，或者熟悉或者随喜啊。但真如三昧它不异气息，不异形色啊，就是我们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啊，修这个白骨啊是依止形色，但是真如三昧也不依止形色。不依一空啊，就是我们在修四空定的时候啊，依止虚空来当作所观境啊，这个地方也不依空。乃至于不依地水火风，也不依止见闻觉知啊。那么这个地方呢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修真如三昧之前，你这个所缘境呢、啊、它是呢先观啊，观察呢一切境缘为是一心故啊，这一切的境界啊都是内心所现的影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安住在这一念的一心真如当中啊，当作所缘境。所以这个地方呢，在智德大师他说叫体真止啊，就是这个止呢，你要先观，要体达真如以后呢，在这真如当中安住啊。所以我们一般在次第止观的修止啊，就直接就修止了，不必先修观。但是真如三昧的止是先修观啊，先观察万法唯心啊，对外境的执取都消灭了，这个时候呢，在清净本来的信心当中现前，这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安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止的所缘境，这一下说明了、啊、这个能分别的心。那么依止什么心来安住呢？一切诸想随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故。那么在真如三昧安住的时候啊，当真如一心真如的明了心现前的时候啊，你要一切诸想随念皆除啊，你内心当中不能有任何的名言妄想啊，乃至于遣除，乃至于遣除这个能遣除妄想的这个想也要遣除啊。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在对治止观的时候的心呢、啊，是有想，就是说我们假设在修习这个厌离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这种凡夫的无应身心啊，我们是所谓的不净苦无常无我这种呵责的心啊，来加以对治产生处理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要修皈依法的时候呢，我们是观想弥陀的功德啊，或者是观想弥陀的正报庄严、依报庄严，乃是观想佛陀的名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赞叹皈依，那么这都是想啊。但是这个地方对真如三昧来说都是一个对治法门，它的正修呢是一切诸想随念皆除，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啊是一念不生的，不能有任何的想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安住，如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这下讲出一个理由了，以一切法本来无想，念念不生，念念不灭故。就是说呢，其实一切法本来是没有妄想的，那就是这个本来面目啊。我们既然正念真如的时候，这个正念真如啊跟一般对治止观有什么不同呢？对治止观的修法从一心的角度来说啊，是比较表层的东西了啊。那么这个一心真如等于是把心带回家，回到我们的本来面目。那么观察到本来面目的时候呢，众生的杂染法不可得，佛的法也不可得，就是本来就是这样 啊，所以呢，一切法是念念不生，念念不灭。它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好，这点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次第直观呢、啊，它的法门是对立的啊。所谓的时时勤佛事，莫时惹尘埃了啊。你对于这个法产生这个执着，那么就产生。他叫你破次啊，你对恶法执着用善来破次啊，那么你对有执着用空来破次啊，那么这样子呢是时时勤佛事，莫失则成害啊。但是这个地方的言顿止观，它的根本思想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你已经回归到你生命的最初的原点。这个原点是怎么说呢？念念不生，念念不灭，一切法本来无想。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是如此的安住就好了。好，这个如此安住这句话在《圆觉经》上说啊，说是这个圆顿止观的根本的精神是说知妄即离，离妄即真。就是说呢，当我们升起妄想的时候啊，在真如三昧当中，就是你不要管它，你知道它是妄想就好。因为你知道它是妄想，表示你已经跟它脱离了。你要知道它是妄想，表示你安心在安住在真如门。它自然是虚妄的，它也不能障碍你嘛。一个人会有障碍是心随妄转，就妄想本身不是障碍，就是你内心随顺它。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知妄即离，这是关键点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正修，这一下讲到对治。一不得随心外念境界，后以心除心，心若慈上，即当摄来注意正念啊。那么当我们打妄想的时候呢，在真如三昧呢的根本思想是不加以对治的，以心除心啊。我们升起贪欲，就用不净观的相来对治啊，嗔恚用慈悲观来对治，以心除心啊。但是在真如三昧它不是这样，就是说呢，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就观想啊，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其实它是心中的影像啊，你也不要去管它，它自然会消失掉。那么即使是能念的心呢，它本身也是自性毕竟空寂的，这就真如三昧。好，这个真如三昧啊，当然跟我们一般的无寂不同了，它是有观照的智慧，只是说呢，它是知道它是妄想，你不随顺它就可以了。就套一句印光大师说的，心常觉照不随妄转，这个不随妄转是真如三昧的根本精神。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但后面会赞叹真如三昧说啊，这个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在楞严经上说啊，这个真如三昧他把它安立作首楞严王三昧，他说啊，你一个人经常安住在真如三昧有什么好处啊？就是说你经常能够啊把心带回家，摄用归体，安住在真如三昧啊，你慢慢的从真如三昧出来的时候啊，你的心情跟以前会完全不同，就是再来观世界呢，犹如梦中时。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啊，你不管要调伏烦恼，灭除罪障，或者你要修习广大的善法，你会觉得你很容易。有些人他恶法出现的时候要断很困难，有些人他升起一个功德也很困难，就是你一直这个生灭心啊，断恶修善度众生啊，障碍重重啊。那么这个真如三昧呢，你能够经常观修真如三昧的人啊，你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你会觉得这些都不是障碍。所以它是一切三昧的根本。那么后面会把这个真如三昧的功德再详细的说明啊。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后面的真如三昧呢，的确有一点不思议境啊，不思议境呢，希望大家能够有空啊，稍微做一些意习。后面的真如三昧啊，做一些意习啊，可能你在听讲的时候容易进入状况啊。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